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大清洗后的解放军正在构建新的指挥系统；第二个是航空公司抵制埃斯登机口抓人；第三个是再有男童死于中国边际基因实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广岛纪念原爆81周年。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6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31号在戴维营举行内阁会议，他当场指责国防部长海克塞斯误导了自己，以为弹药短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海克塞斯当时辩解说，没有让总统充分掌握弹药短缺的情况，责任归国防部的副部长，叫范伯格。报道认为，这场争执反映川普对海克塞斯的不满持续的加深。海克塞斯一直是推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官员之一，他向川普保证伊朗战争能够迅速取得成果，但是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陷入僵局，伊朗战事久拖不决，而且成本不断的上升，川普对海克塞斯的信任有所下降。华盛顿邮报还报道说，远程精确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不足，也是川普最近取消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计划的部分原因。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否认报道的内容，说表示在海克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川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抨击有关美国武器库存减少的媒体报道。川普说，美国拥有大量的弹药，尤其是某些类型的弹药。他说，此外大量的弹药正在根据需要制造并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要追究泄露所谓叛国言论的泄密者的责任，并且补充说，我们将寻求判处长期的监禁。反正他说的这个话你就听听吧。二条新闻 ,Ashes 报道，美国四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卷入丑闻，扩大了民主党争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机会。这四个选区分别来自位于北卡、俄亥俄、佛罗里达、田纳西。那现在呢，共和党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守住这几个州的席位。北卡的共和党众议员爱德华斯因为被众议院道德委员会认定性骚扰他的女助理，宣布放弃竞选连任。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克思米勒被指控殴打前妻和孩子，他否认，但是这件事情对他冲击非常大。 Ashes 报道说，就连川普私下都质疑他胜选的机会。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科里米尔斯仍然在接受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的调查，他涉及家庭暴力、盗用军功和财务违规等指控。米尔斯同样否认所有指控，他不仅面临民主党的挑战，也被共和党党内初选的压力。那么佛罗里达州很多共和党的议员已经公开支持他的对手，党内的对手，因为他要初选啊。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叫安迪·奥格尔斯，去年因为竞选资金调查被联邦调查局扣押手机。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司法部撤销了对他的调查，但是呢，事件仍然削弱了他的政治优势。民主党众议院竞选委员会说，这四个选区都有机会翻盘。Ashes 指出，目前格尔斯和米尔斯都面对党内初选的挑战，他们的竞选对手筹款能力都超过他。 米勒也面临越来越大的退选压力。共和党人士坦言，如果这四位陷入丑闻的议员最终都全部去参选，那共和党能保住席位会更加困难。这是第二。第三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航空公司正在抵制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机场大规模执法行动，随着艾斯利用航班旅客名单锁定签证预期的旅客，并且在登机口、登机桥甚至在机舱内实施逮捕，航空业对飞机安全、执法权限和乘客隐私的担忧不断的上升。报道指出 ICE 就是美国联邦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最近几个星期明显的扩大了行动范围，他们从旧金山、迈阿密和肯萨斯城等机场都出现了执法人员在候机区或者是在登机口附近拘捕旅客。政府官员说 ICE 上个月平均每天在美国的机场逮捕10到30人。华尔街日报披露， ICE 高层要求执法人员尽可能在运输安全管理局安检点实施逮捕，但是执行的情况并不一致。部分 ICE 执法人员利用这个 TSA 就是联邦运输安全局提供的旅客名单，在登机前锁定目标就在登机的时候抓他。那么7月25号，艾斯人员在西南航空航班登机口试图执行行政逮捕令那么拘捕一名旅客，但是遭到航空公司拒绝。西南航空要求艾斯人员必须出示法官签署的司法搜查令，并且拒绝提供乘客的资料。这类事件过去几周至少发生了6次。报道指出，航空业希望国土安全部明确机场执法规则，包括 ICE 是否可以凭行政逮捕令进入登机桥执法，以及应该避免在登机过程中实施逮捕。多家航空公司认为在安检区执法比登机口更安全。明明有安检嘛，你在安检那儿守着不就行了吗？你跑到登机口干啥？多危险啊，有飞机在那儿。第四条新闻，美国医疗新闻网站 State News 报道，一名患有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英文叫 DMD 的中国男童去年接受基因编辑临床实验后死亡，这是中国2个星期之内第二起曝光的基因编辑治疗儿童死亡事件。中国生物医学研究监管和信息透明有严重的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院儿童医学中心2024年12月启动 HG302基因编辑治疗法编辑疗法临床实验，招募4到8岁运动功能受损的 DMD 男童。那么 HG302 基因编辑疗法是由辉大基因研发的，那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进行这个临床实验，有4名男童死亡的这个男童是第4名接受基因编辑治疗的受试者。报道指出，辉大基因在年会结束之后15个月没有公布研究进展，今年2月他的临床实验注册平台把这项研究状态更新为已完成。这篇报道刊出的当天，辉大基因发表声明说，男童死于治疗引发的严重的免疫反应，导致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和学术诚信监督平台测考观察2星期前披露，一名患有罕见的遗传病的6岁女童去年3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新华医院，还是上海交大啊，新华医院接受基因编辑治疗后死亡。但是研究团队随后发表论文时，没有披露这项人体实验和女童死亡事件一样的啊，这个也没有披露。那么近年来，中国研究机构发起的细胞和基因治疗临床实验快速增加。不过这两起受试儿童死亡事件接连曝光，外界再次质疑中国临床实验安全监管和不良事件通报以及信息公开制度有问题啊。第五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监管部门继上个月明确对离岸信托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后，最近再次传出香港保险收益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市场担忧跨境投资税务进一步的收紧，香港上市保险公司股价应声下跌。财新网报道，近日有香港保险投保人收到了境外收入缴税通知，香港保险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税务律师、商业银行以及香港保险业人士证实，北京和上海等地确实出现了相关的征税个案，个案税率达到 20%。 消息传出之后，香港股市已经收盘，但相关保险公司在海外股价受到冲击，保诚在伦敦的股价下跌 13%， 友邦保险在美国的裕托证券 ADR 下跌 4%。香港保监局数据显示，去年香港新保单的保费达到了3300亿，同比增长 50%， 其中分红保单保费2828亿，同比增长 55%， 占到多少？占比相当高，3300，这个是2800啊，2800、3300啊。另外 CNBC 报道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最近明确离岸信托征税的规则，规定自2023年开始，转入离岸信托的资产必须在今年10月22号之前完成申报和补税，预期要加收滞纳金。新规几乎覆盖所有的信托，从这个设立信托、设立收益分配到终止，整个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适用 20% 的税率。报道说，许多受托人以及财务顾问仍然处于震惊状态。离岸信托长期是中国富豪持有上市股权和家庭财富的重要工具，那由于过去税务规则一直不明确，新规出台令不少高净值家庭措手不及，纷纷找律师、找私人银行寻求应对方案。法律界人士表示，很多家族可能需要出售一部分资产来筹措税款，相比计算税额，寻找现金支付税款更加困难。目前客户正在评估资产分配、出售资产、融资和分配付款等不同的方案。新加坡财富管理人士表示，多数客户计划出售部分投资组合来支付税款，其中香港上市公司股票和 A 股股票最可能成为套现的对象，因为这类资产的流动性比较高，你房子就比较难，房子就时间长。市场人士认为，这一轮征税不仅增加了高净值人士税务负担，也可能促使部分境外资产重新配置，就是跑呗，继续跑呗，并且对香港资本市场和财富管理业务带来压力。第六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8月6号举行广岛原子弹爆炸81周年和平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日本始终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在战争中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将继续推动实现无核武世界。和平纪念仪式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5万人参加， 包括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及其遗属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1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那么派代表出席和纪念和平纪念仪式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创历史新高，创历年新高。在仪式上写有353,639名原爆逝者名单的名册被安放进了原爆慰安碑慰灵碑。名册呢新增加了4393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是过去一年去世或者确认死亡的原爆受害者的名字。那么随后在原子弹爆炸的8:15全体出席人员默哀一分钟。高市早苗随后参观了广岛和平纪念馆的资料馆，并与原爆这个受害者团体会面。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和平宣言中表示，当前国际社会对使用核武器的容忍度不断的上升，无视国际法的大国行为正在动摇世界和平与稳定。他呼吁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推动废除核武器，并质问国际社会，还要让期待废核的民众失望多久。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止今年三月底，日本核爆就是原爆受害者人数下降到了91,105人，就是经历过原爆的受害者，首次跌破了10万人，他们的平均年龄86.7岁，这是第七条新闻。解放军报8月6日刊登文章，文章指出，日本近期连续参加建议之龙、勇敢之盾、环太平洋军演三场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演习时间连续衔接，范围不断地向西太平洋延伸，演练的内容也从防御转向进攻，显示日本正在加快提升多域联合作战和远程打击能力。文章指出，坚毅之龙重点演练的是联合多岛行动，日本首次在宫古岛部署鱼鹰运输机，并强化西南诸岛、登岛夺岛和以陆制海的能力。勇敢之盾则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防空制海，同时检验美军提供中程导弹系统在日本部署的流程。环太平洋军演重点实施实弹击沉和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海上自卫队将领还担任联合特遣部队的副总指挥，进一步的参与联合作战指挥。文章认为，三场演习的范围从日本西南诸岛扩展到菲律宾海、关岛，再延伸到夏威夷，显示日本正在把西南诸岛打造成为前沿军事基地，并将民用机场、港口、补给设施纳入美军西太平洋作战体系，同时谋求向第二岛链延伸作战范围。文章指出，日本在演习中投入了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岸舰导弹等新型的远程武器，美军则部署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在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 B2A 隐身轰炸机和日本潜艇联合完成了实弹击沉演练，反映日美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的提升。文章认为，日本正在借联合军演持续的强化远程精确打击和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逐步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打造具备对外进攻的能力的军事力量。解放军非常的清楚日军正在干什么啊。第八条新闻，人民网8月5日发表人民锐评文章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大量 AI 英语术语 Token、 Agent、 LLM 等未经本土化的转换，这个英语术语没有经过本土化转换， 就进入中国的公共传播和日常交流的场景，而这些术语频繁地出现在教材、政策文件和媒体报道中，持续地压缩汉语表达空间，抬高公众理解前沿科技的门槛，加剧了数字鸿沟，并削弱了汉语体系的完整性和传承。文章认为，更深刻的问题在于自主科技话语体系的缺失。文章说，语言塑造思维，共产党很懂这个啊。如果长期依赖外来术语，照搬西方语言逻辑，中国科技认知将受制于既有框架，不利于形成符合中国实践的原创科技理论，你就没有原创啊，原创科技理论不属于你啊。文章强调，术语是科技叙事的基础单元啊。那么如果核心概念的定义权和阐释权始终掌握在他人手里，那么中国特色科技话语体系就难以建立。他说，在文章指出，在中国国内公共传播、教育教学和政策普及的场景，应该大力推广词源 token 这叫词源啊，智能体等中文译名，巩固中国科技话语权。这篇文章其实写得还不错，就是它至少有概念啊。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中美科技战持续升级的关头，我们就会发现中共在公共叙事上正在主动的和西方脱钩。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直接把西方的表达拿来用啊，怎么说都没事，当做什么？当做开放的表现。现在中共的做法翻过来了啊。这是第七、第八。中央社报道，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去年8月11号南海舰艇碰撞事故造成了2名中国海警人员死亡。那么这起事故发生之后，中国官方一直没有公开承认相关的事件。中国的官媒叫央广是中国的官媒，央广有一个信息微信公众号，8月5号公布了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2名海警人员，一个叫伊希玉，一个叫成龙，被追授烈士称号。那么中华英烈网的资料显示，这两人都是在去年8月11号执行南海海上维权行动时牺牲的。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去年发布的视频显示，中国海警船在黄岩岛附近高速追逐菲律宾的巡逻艇，就在追逐过程中和解放军的桂林号导弹驱逐舰相撞啊。那么海警船的船首严重受损啊。那么现场传出巨大的撞击的声音。事故发生之后，中国官方没有通报舰艇相撞的事件，而当时相撞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而大量的画面和讨论被删除，实际上当时就有2个人死了，中国官方没有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第八、第九条新闻。财新网报道，美国私募股权公司BN 资本8月5号宣布收购贡茶，全球连锁茶饮品牌贡茶。BN 资本表示，贡茶目前在全球33个市场有2200家门店，采用的是轻资产加盟模式，每年销售饮品超过 1.5 亿杯，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市场属于领先地位，并且持续的拓展美国和欧洲市场。收购完成之后，公司将重点扩大日本、韩国跟美国的业务。贡茶是台湾品牌，06年创立，现在后来的总部是放在了英国。在09年到23年之间， 他陆续进入了香港、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法国。那么贡茶十多年，贡茶过去十多年多次被转卖，先是韩国私募基金2014年收购贡茶的韩国业务，2017年反向收购台湾母公司，然后到了2019年他以3500亿韩元出售给了一家基金公司叫TA Associate，这家基金公司呢就卖给了贝恩，是贝恩卖，他卖给贝恩。韩国媒体今年7月份报道说贡茶2025年营收是 2.17 亿美元，那么利润是7000万美元。TA Associate 原本是希望用14亿美元出售贡茶，对应是20倍市盈率，但是由于估价偏高没卖掉啊。那么贡茶曾经是中国第一批规模化发展的茶饮品牌，贡茶其实最早进中国啊，中国最早出现茶饮品牌就是贡茶，但是呢贡茶呢被认定为通用名称，所以它的贡茶这个名字注册一直注册不下来，所以它注册没注册下来呢就到处出现了到处贡茶的这个门店，因为他没有品牌，没有注册下来，别人就用他的名字。然后呢贡茶又多次提起商标诉讼，然后都输掉就气得要死。后来就喜茶出来，奈茶奈雪的茶也出来，贡茶就慢慢的失去了竞争优势。结果他在24年注销他的运营主体，整个的退出中国市场。那贡茶现在在美国越来越多啊。第十条新闻，财新网报道，人民币对美元汇价8月6号开盘升破了 6.75 关口，报 6.748， 这是近期第一次开盘低于 6.75。 那么当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是 6.7895， 比上个交易日升值了392个基点啊，人民币让它升啊。那么从7月30号以来，在人民币对美元这个收盘价连续五个交易日逼近 6.75 的关口，7月31号就升破啊，升到 6.7476， 回到了2023年初人民币反弹的水平，盘中曾经一度交易价格升到了 6.73 附近，说明市场围绕着 6.75 这个关口展开博弈啊。那么最近两个月人民币汇率走势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影响，6月份美元指数上涨了 2.3%， 所以人民币对美元小幅贬值 0.3%、但是基本上人民币还是相当的稳定。那么但是到了7月份以来，美国6月通胀低于市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开始降温，所以美元指数下跌了 1.5%， 从 101.17 回落到 99.67， 那人民币就涨，人民币就升值，7月份人民币升值了 0.5%。 申万宏源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说，他说下半年人工智能产品和传统消费品出口仍然会增长，所以贸易顺差有望继续支持人民币的汇率。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走强，但是他提醒说人民币中长期仍然有不确定性，持续升值可能会减少出口企业的汇兑收益，并且会增加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汇率风险。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大清洗后的解放军正在构建新的指挥系统。这条新闻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报道指出中国军队持续清洗，正在重塑解放军的高层人事布局， 一批新进的中将陆续接替落马的上将，实际上在掌控中央军委机关、各军种和战区的重要机构，为明年21大前的新一轮军事高层调整铺路。南华早报根据军方的这个官方的军衔标志，一开会啊，军衔不一样啊，以及官方媒体近期的会议报道，李斌的座次啊，进行这些统计啊，统计完了以后，他发现有几十名新的将领已经正在接替他的前任，进入解放军多个关键领导岗位，其中不少人刚刚从所在的部门或内部获得晋升，开始履行原本是由上将负责的职务，还有一些人晋升中将不到一年就开始主持重要的军事机构的工作，不过他们目前的年龄和他们前任上将接掌相同岗位相同职务的时候大体相当，这是兜回来啊。那中共问题专家表示，这批中将担任现有军衔的时间普遍比较短，但已经开始履行上将的职务，他们未来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尽快的适应更高层级的战略决策，并且在各自的部门建立领导威信。报道指出，中国军队人事调整正值中共权力更替的关键阶段，乃关键的第一，明年就是2027年是习近平设定的解放军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这是第一。第二，中共明年秋天会召开21大啊，届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换届，中央军委也要换届啊。那么2022年中共20大结束之后，本届现在正在履职的本届中央军委7名成员5年任期啊，2022年也就到明年啊。但是随着中央委员的落马，目前公开履职的中央军委成员只剩下了习近平啊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那么按照惯例，中央军委成员通常上将领导中央军委机关战区或者是军种的高级将领担任啊中央军委委员。这意味着北京不得不提前从军衔比较低的将领当中选拔下一届最高领导层啊。那么从2023年以来，总共有26名上将被调查，有12名高级将领失踪啊，失踪就不见了，也没有说他怎么了，就是不见了。那么这些人之前都担任解放军的重要职务，那今年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接受调查，进一步的冲击解放军最高领导层。他们两个人落马之后，那么现役上将就当时剩下了4个人。今年7月再晋升2名上将，那现役上将的人数才恢复到6个人，也就是说200万的军队只有6名上将啊。南华早报根据官方公告和近期公开活动，包括8月1号建军招待会的画面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最近几个月解放军的新面孔陆续的在填补解放军指挥体系留下的空缺。那么这些将领不仅坐在过去最高级军事领导人使用过的前排席位，也是各个部门佩戴最高军衔标志的军官，说明他们已经实际在担任这个军事机构的负责人啊。报道指出，空军成为这一轮军队人事调整的最大受益者。南华早报统计，在20个已经完成调整的重要岗位当中，有9个由空军将领担任，其中5个职位原本是陆军、海军或火箭军的将领担任。那么分析认为，陆军、火箭军、海军都是这一轮反腐受冲击最大的军种啊。 他的高级将领陆续落马，那原有的权力体系被打乱，那相比之下空军受到的影响比较小，所以获得更多的晋升的机会。这种变化会进一步的削弱陆军长期以来在解放军内部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机关多个核心部门已经出现了新的师级领导人。那么张曙光是今年七月晋升中将，随后呢他就担任中央军委，其实中央军纪委书记。那么按照惯例，中央军纪委书记进入中央委员，他通常会进入中央军委。那这个中纪委书记原来是张声明担任，张声明是去年十月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那现在就把这个军纪委书记给了张曙光啊，张曙光就担任这个岗位，他就不再兼任了。中央军委政治部目前是由空军中将陈德明和海军中将徐兆元主持工作啊，这两个人呢近期连续代表政治部啊，中央军委政治部出席多场重要的活动，这就显示陈德明跟熊兆元已经实际在负责这个部门。那么军委政治部原来的主任是苗华，苗华是2024年11月官宣调查，陈德明跟熊兆元是去年11月授衔晋升中将。熊兆元长期在第二炮兵就火箭军服役，曾经担任第二炮兵政治部办公室秘书长，第二炮兵是火箭军的前身，那他中国的核武库靠的是第二炮兵或者靠的是火箭军。张声明是第二炮兵的政治部主任，也就是火箭军的政治部主任，所以火箭军或者是第二炮兵其实出了很多人。那么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目前是由祝传生主持工作，他原来是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今年三月晋升中将，接替正在被调查的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刘振利原来是参谋长，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那现在正在接受调查。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目前是由原来的副部长海军中将张立克主持工作，张立克是去年十月出任部长。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目前是由董力负责，这是最重要的部门作战指挥中心。那么董力担任中将到现在超过五年，在这批新的负责人当中他的时间最长，就担任中将时间最长。他接替去年十月被开除党籍的王秀兵，王秀兵原来是这个联指中心的主任，那么这个董力就负责解放军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叫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简称联指中心啊。那么报道认为，随着中央军委机关多个核心岗位陆续完成调整，那么中央军委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军队最高指挥体系第一阶段的人事补缺。那下一步调整的重点就逐步的转向各军种五大战区的领导层。解放军各军种的领导层目前也开始逐渐的明朗。空军王刚王刚今年七月和张曙光一起是晋升上将，那基本上现在就确认出任空军司令员王刚那上将是解放军现役军人的最高军衔，那和王刚共同负责空军领导工作的是代理政委，叫史洪干史洪干是去年十二月晋升中将，那么目前他披露的职务是空军纪检会的书记那么报道指出，这个空军原来的司令叫丁来航， 丁南航已经撤销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原来的政委是空军政委是余忠福，去年以来到现在没有露过面。他跟官宣落马还不一样，官方到现在没有正式宣布这两个继任者是谁，但是实际上中国是军事首长跟政治首长双轨制啊。那司令员负责军事指挥作战行动，政委负责政治监督人事是政委的啊，政治工作还有就是人事组织人事。那陆军方面，根据最近公开活动判断，陆军参谋长蔡志忠已经成为陆军新的军事负责人啊。军事负责人就是司令了，陆军司令了，但是他没有宣布啊。蔡志军是去年七月晋升中将啊，目前他公开披露的职务是陆军参谋长。陆军原来的司令员叫李乔明，李乔明是今年人大撤销了他的人大代表资格。这是陆军。海军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辽宁舰的舰长叫张征，张征目前负责海军的军事工作。他是去年九月晋升海军中将，他之前是海军的参谋长。那海军原来的司令叫胡忠明，胡忠明去年年底到现在没有公开露面，他也出席了，胡忠明也缺席了去年十一月福建舰入列仪式，他没来，没出现啊。那福建舰是中国目前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啊，当时是习近平去了，那谁没去啊？张又侠没去啊，海军司令没去，张又侠也没去啊。那么海军政委目前是由胡玉海负责，他去年十二月晋升中将，那么之前披露的职务是海军副政委。那现在应该是他在执行政委的职务啊。报道说胡玉海也曾经在军队的纪检和反腐体系工作，基本上是政工干部得势啊。那火箭军方面，火箭军参谋长雷凯已经成为火箭军的军事负责人，雷凯同样是空军出身。他曾经是特级飞行员，火箭军政治工作是由周金炯负责。周金炯之前公开的披露的职务是火箭军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身为政委，如果他没问题的话，这是合理的安排。那么周金炯之前是火箭军第56基地的政治部主任，大家还记得吗？第56基地。第56基地习近平去过，去那视察过，拍过很多照片啊。张声明也曾经担任过56基地的政委啊。这个周金炯呢就是56基地的政治部主任啊。那么雷凯和周金炯最迟都是他应该是去年12月晋升中将。那报道指出，从军委机关到四大军种，那新的实际负责人已经陆续到位。不过呢，中国官方到现在没有正式公布这些岗位的人事任命，没有宣布啊。但是应该是先放在上面，让他们先把工作做起来，然后陆续的条件成熟就任命，应该是这样。不过呢，负责一线作战任务的五大战区领导层的调整还不明朗，只有几个是知道的。报道说目前只有韩胜炎和杨志斌两个人确认啊，战区司令员去年12月晋升上将啊，这两个人都是空军，都来自空军。那么其中韩胜元是担任中部战区的司令员，中部战区总部是在北京，他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都啊。那么对其他的战区提供战略支援。那去年九月 九三阅兵，九三阅兵，韩胜言担任阅兵总指挥啊。那么杨志斌是东部战区司令员，东部战区是负责台湾方向的作战部署和兵力运用，是解放军最受关注的战区。一个是北京啊，守卫北京，一个是对着台湾，这两个位置已经定下来了。南华早报认为，中央军委机关和各军种主要领导层已经基本完成了调整，五大战区的人事布局还有不少空缺，这都显示解放军高层重组还没有结束。报道认为，随着持续三年的军队大清洗，那不断的清洗过程之后，北京正在加快培养新一代的军事领导人，大量的中将正在担任现有这个担任现有军衔时间不长的情况下，就提前接掌了原本是由上将负责的重要岗位，反映解放军最高层进入了新一轮权力重组的阶段，也为明年二十一大做准备啊布局啊。那这件事情呢，我的看法是，第一，南华早报这篇报道充分的展示了习近平对解放军大清洗之后，解放军指挥系统受到重创啊，重创。所以呢，解放军短期之内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不是说将领的问题，是指挥系统的问题。你整个指挥系统人军队最重要的，当然武器装备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啊！你战争还是人在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解放军恢复元气，恢复他原来的战斗力，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他的指挥系统的重建啊！你不是把人放到那个坑里面就行了的，你这里面有个人的适应啊，有个人有组织的适应，还有个人的养成。你原来就指挥打仗只带着十万人，现在突然要给你三十万或者是一百万人，你怎么指挥？你不一定指挥得了，你能指挥十万人不一定能指挥一百万。所以这件事情它是需要时间去养成的，这是第二。第三，解放军重建指挥系统和习近平控制军队不一定正相关啊，这不一定就意味着习近平因此就重新控制军队。当然毫无疑问，习近平会利用这次人事大调整想办法去控制军队，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就控制了军队。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初代黑雷，谢谢美丽国产局，谢谢 KNX0828， 谢谢 Monica， 谢谢薛晴，张雪晴，谢谢啊。观点，贡茶虽然发迹于高雄的台湾本土品牌，但在台湾的手摇饮市场中知名度较低，分店极少，后来重心转往海外发展，目前台湾仅剩零星的几家门店，不过在全球却非常知名的大品牌，全球总分店超过2000家。通常是这样，我在本地发展的好，我的时间精力就在本地搞呗，我在本地发展的没那么好，那我就到外面去发展呗，就通常是这样啊。就很少说我在本地发展的又好，我又跑到海外去发展。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跨国公司啊。麦当劳就是这样， Starbucks 星巴克就这样。所以你要进入这个层面啊，不容易的啊。 我是广州人，2022年6月拿到工签来到加拿大，我们运气非常好，一落地就找到工作。我老婆读书，一年后我们有了孩子。2024年7月拿到了 PR， 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 PR 两年了，准备在加拿大买房。但是国内的父母想给我们转钱的时候，银行要问我们拿户口本，还有汇款理由需要证明。 OK， 其实我之前在直播里说过，我在工作地被迫交养老保险，然后在老家的二老又偷偷的交了一份养老保险。我要劝二老停下来，但是二老哭着跟我说，你们现在无儿无女又漂泊不定，我们想在死之前给你们老的时候多一份保障。我现在心情极为复杂，根本无法继续开口。共党真是骗人无限，害人不浅。观点，上个直播网友的问题，我认为最大的矛盾是经济前进了，到了瓶颈了，政治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退后。经济前进，经济什么叫经济前进是啥意思？经济发展了吗？嗯，经济没发展，经济没发展，你看一下情况你就知道。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应该还是2019年的水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矛盾性并不明显啊，并不明显啊。观点，算计老百姓是中国国产的主要任务啊。 OK， 观点，台湾一方面出现了大缺工问题，同时又有 3% 的失业。个人认为，不要叫个人，就我认为就好了。我认为这并非劳动力总量不足，而是企业要找的人找不到，求职者要的职缺不存在。主要的原因，一，宣称大缺工的劳力产业开出的薪资福利普遍低于大部分求职者的期望；二，人才被高薪产业磁吸，导致愿意进入低薪高劳动强度的产业的人力大幅减少；第三，失业者所拥有的专业技能和市场上目前高度需求的职缺不符；第四，部分传统产业自动化和数位转型速度太慢，无法用科技代替人力。我们通常在经济层面来说呢，百分之五以下都不算是严重的失业啊，失业率在5%以下都不算严重的失业。通常3%以下，我们通常叫充分就业啊，充分就业，3%或者3%以下都叫充分就业。所以实际上呢，台湾现在是充分就业。为什么3%以下都叫充分就业呢？因为你比如说我要跳槽，那很多人跳槽之前他会先离职啊，先离职之后呢就去找工作，找一个新的岗位。那当然也有人我找到新的岗位我再离职，也有人是这样。但是通常我们讲在经济学层面，就是你从一个岗位转换到另外一个岗位，中间会有一个 break， 会有一个空缺的时间。这个空缺时间就是3%以下的失业率，因为他不在岗，他属于失业状态。所以呢，通常我们讲3%以下都是充分就业，这是一个。第二个，台湾出现3%的失业率，因为基本上没有一个经济体说我们失业率是零，没有，基本上没有。就是还是你不断的有这么多的就业市场，就业市场有这么多人在里面就业，他们会不断的跳槽，不断的跳槽就会有不断的这中间的这个空缺啊。所以3%我不觉得是个问题啊，基本上不是问题。我们基本上你经济市场上的岗位和市场上的参与者 啊，就就业者，他们一定是不完全匹配，一定是不完全匹配。那不完全匹配有两个后果，第一个，你请不到人的行业你就倒闭了，倒闭了呢，你这个行业就消失了，啊，你就业的人匹配不了他，那这个行业消失了就不需要再匹配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找不着工作，那我就想办法学一个新的技能，再去找工作试试。就是人会调整，岗位也会调整，啊，岗位调整呢，就比如说我这里有大量的人愿意来的行业，我就有足够多的人手，我就去发展，我就发展得很快，发展很快就更多的人来就业。所以实际上它是个动态的平衡，就业岗位和就业的人群他们在动态的平衡，不是说非得人员调整来迁就这个岗位，这些行业也要调整。你比如说我原来请人5000块请不到，请不到怎么办？你要么加到6000看看能不能请到，你不能加到6000，隔壁的公司加到6000，他请到了人，结果他经营下去，你没经营下去，倒闭了，于是其他的公司都会用6000块钱请人。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不可调整的。请问王老师，关于9月25号新的出境管理办法，我把条例翻成人话，整理出不准出境的总结，你看对吗？一，出国意图不真实；二，去往目的地高危地区；三，这叫人话吗？这都不是人话呀。出国意图，没有出国意图这回事，出国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向你交代意图，理解吗？我去你这个国家，我要向你交代我去你这个国家的意图，我出国我不需要向你交代意图，那是我的权利。所以你这不是人话呀，这是人话吗？去往目的地高危的地区，你说的高危是高危吗？你把日本定义高危，日本并没有高危呀，对吧？啊，或者已经或者可能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目的，啥意思？你在说啥？可能危及危害 AI 互联网芯片技术管制高管、公职人员。六，各类被列入边控系统人员，出入境移民局可以对上述六类人员实施6个月至3年的边控，并且不需要提前通知。我有漏吗？我不知道，我没有核对啊，我没办法核对，现在核对不了啊。出国意图不明不一定就边控吧？有这么严重吗？好像没有吧。他只是说要劝或者是怎么样。边控是哪个呢？边控就是第六条边控，还有一个是啥？危害国家安全利益，第三是有边控的，其他我没看到。公职人员，我印象中是不能够委托他人进行委托中介去办理相应手续，并没有说他不可以出境，并没有啊。我觉得你总结的有点不太完整啊，不太完整，不准确啊。如果按照国际标准，国内的银行全部都是已经属于破产状态了吗？国际标准没有什么国际标准，就是按照经济学的概念，按照经济学的概念，中国的银行全部我不知道，但是整个银行体系大数，我们拿到的是大数，就是它现在的坏账已经超过了它的资本金的规模，技术上是破产。是不是每家银行都这样我不知道，但是你大数是这样的大数啊。观点，目前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几乎每个贴文都能看到各种字母、谐音和意义替代词，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敏感词审查。这种现象正在持续地压缩汉语的表达空间，甚至影响中国人的用语习惯，所以中共才是破坏汉语体系的 罪魁祸首很高，这边写得好。观点，就算人民没有贷款，一样够刺激经济政策。疫情发生时，美国财政部发支票，直接送钱给人民消费，中共也可以这么做，只是习近平和习近平的政治背道而驰，他不会这么做。不是习近平，中共任何一个官员都不会这么做。为啥？他们的使命就是剥夺老百姓，他怎么还会把钱给你花呢？不会的呀。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都不会这么干。还有吗？没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谢谢大家，谢谢。